朋友你好，你正在哪里收听这个节目呢？是在去上班的路上，还是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里慵懒的正准备入睡，正在跑步机上？无论你在哪里，我先要跟你说声不好意思，因为我接下来要花两三分钟的时间来吊你的胃口。我们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来谈谈蛋卷。是的，蛋卷 ，egg rolls， 蛋卷一直都是我们一家人都很爱吃的零食，真的。尤其我的两个小孩芊芊、川川，所以呢，在我们家的餐桌上，几乎随时都会有一盒蛋卷。那在这里呢，也特别跟你推荐我们今天节目的 sponsor 喜年来蛋卷，蛋香味浓郁，也不会太甜，吃起来一点也不腻，口感酥脆。最近我们家真的是有各种不同口味的喜年来蛋卷，所以我已经连着吃了哇，大概一两个礼拜了。我也发现各种不同吃蛋卷的方法。那我们知道吃蛋卷一定会留下一些蛋卷屑屑，对不对？怎么样来处理这些屑屑，可能也就反映到这个人的个性。举例来说，吃完一个喜年来蛋卷，我们把那容器直接拿起来往嘴巴里面倒，这种人呢，我们可以说他不拘小节，大辣辣的个性。那有一些人呢，会倒一杯牛奶倒进去和在一起，哎，牛奶跟蛋卷屑屑是经典的绝配哟。这种人呢，通常个性是比较圆融的。那有些人我发现他们很有创意，他们还刻意会多留一些屑屑，然后拿一盘水果撒上去，再淋上一点蜂蜜，哎，又美味，色彩又丰富又健康。有人会把蛋卷屑加到 ice cream 上面，哇，通常这些人呢比较追求刺激，喜欢新鲜感的。哦，千万不要告诉我你是那种直接会把蛋卷屑屑给丢掉的人吧。我如果是这样的话，哦，朋友你还真的是不知人间美味呀。好了，我在这边讲这么多，其实我们没有绝对的什么科学证据去显示你怎么样去吃蛋卷会反映到你什么样的个性。我相信如果我们真的去做一个大规模的研究的话，搞不好还真的是可以发现一些吃蛋卷的方法跟个性上面的关联啊，这些等等。但这个就不是我们今天重点，今天的重点是喜年来蛋卷。快要过年了吗？当然更是少不了喜气洋洋的喜年来蛋卷礼盒咯。无论是你拿去送礼，或者自己拿来吃的精光，都非常应景。如果想要了解更多喜年来蛋卷，欢迎点选我们这一集的 show notes。 今年过年别忘了带上一盒最熟悉的喜年来蛋卷，因为人来喜年来。 Hello， 欢迎收听刘轩的 How to 人生学，我是刘轩。在台湾每次我做演讲之后呢，每当我问大家，哎，是否现场有问题啊，其实往往都会听到就是蟋蟀声。这个可能就是我跟在美国求学的经验是最大的不同。在美国每一次当教授一讲完，他可能都还没有讲完的时候，大家的手都已经举起来了。而且这个现场的踊跃互动，有很多时候甚至一场演讲几乎好像变成辩论赛一样。但是在台湾呢，大家都会非常尊敬这些老师，但往往呢又会觉得好像要那第一个问题跑出来简直是比拔牙还难。那后来我去参加演讲的时候，主办单位些时候就会准备一些奖品，例如先买一些我的书啊等等的，请我先签名啊，然后就会说，哦，我们这边第一个问题就会有奖品啊，这些等等。其实坦白说，我自己向来都不是非常的喜欢这么做，因为我觉得你要去用我的书来悬赏，好像才能够有第一个问题出来，这个好像表示就是我自己讲的应该是有不够好，所以我也不断的在检讨到底有没有什么方法是可以让一个课堂就变成像我在国外一样，大家一起跟老师互动，而且很活跃的互动，但同时呢又不失去他的讯息量。好，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来宾绝对是这方面的专家， 他是具有超过15年经验的顶尖职业讲师，他的客户呢包含到台积电、鸿海、联发科、 Google、 Nike、 IKEA 等等啊，实在是太多了啊。重点是每一个上过他的课的客户都会给予非常非常高的评价。那他也是一位扎实的学者，资讯管理博士，同时他在学术期刊里面所发表的这个论文还被给予 Best Paper Award， 就是年度最佳论文的这个奖。哇哦，他平常写的著作是一般人可以看得懂的，本本畅销，这包括上台的技术、工作与生活的技术、教学的技术、线上教学的技术。那尤其是教学的技术这一本，真的是对很多老师来说就是一本宝典，结合了理论和实务，在2020年推出了线上课的时候呢，更是刷新了募资平台的销售记录，吸引了超过6000名老师购买。他就是谁呢？就是人称老师们的老师王永福，福哥，欢迎福哥。
Hello， 大家好，轩哥好，我是福哥王永福。
哎，福哥，我们终于又见面了。
对啊，对啊，上次见面已经一阵子了，
3年过去了，一转眼
啊，对，一转眼啊，
你看之前是在我之前的办公室，
对啊，
啊，对啊，
这个新办公室我第一次来，但是我想见面还是很熟悉的，就是。虽然相隔很久，但是那好像亲切的感觉，因为上次实体见面嘛。
我都有 follow 您的 Facebook，
真假？
对，所以我真的真的也所以要恭喜您啊！就花了12年的时间，终于修得博士学位。
哇，这个12年半，我都没有听过有人比我更久的。
有一个
真的，
我在还在进行中。我就是那个论文
哦，
哎呀，其实想说是一个论文啊，要写一篇论文，这个不是像是一本书一样，这完全不一样的事情。您知道，您最清楚了。
对对对，我以前有这个初学者的无知啊，我想说，我写了那么多本书，多写一篇论文应该也没什么了不起。我以前一开始是这么以为的，
嗯，
但是这是一个非常天大的错误啊，这个非常非常大的错误，这样子，所以。就为了这个论文，然后其实在整个过程里面我因为卡住，刚才你谈到那个教学的技术，
嗯，
那就是我因为写论文写到一半因为卡住写不出东西来，那我先写一本书吧，我先写一本书吧，
先写一本书，
对 对,
對, 對, 對，我也差不多是一样。所以我也开始写心理学的书，你看也就是夯不浪荡也就写出来那么多本心理学的书，
对
对, 對，但还是哎呀，我自己很惭愧，我现在还是在那边在念我的博士，因为说不是在念了，有一天我会回去好好的认真的把它完成，
完成它，完成它，
完成它，
呀，完成它。
福哥，所以您是我的榜样，向您看齐，
不敢，
有一天我会达到的。
对，我期待那一天的，我也祝福那一天。当然，这是一个很长的路程，说实话，真的是一个不容易。然后早上，你看每天早上，如果你有看我 FB， 每天早上起来四五点半
不是？
对对，4-5点，就是都比太阳更早起来，连续5年的时间。
哇哇，真的是。不过真的工作也忙碌，对，那个学术当然也忙碌。我很难想象啊，福哥其实以前不是一个爱念书的孩子。
嗯，对，真的对对，跟很多人的想象不太一样，就是好像写了那么多本书嘛，现在写第9本的哈。然后也带很多顶尖的上市公司帮他们教课，甚至我最近在教检察官一群法律精英，对不对？
嗯，
但是我以前是至少我以前读的5专是倒数开始算的学校，最后一名的科系，最差的成绩进去学校的这样。
哇
呀
哇，那又为什么能够转换呢？就是到现在已经变成一个扎扎实实的学者。
嗯，如果我们很快的快转，我们把中间都拿掉好了。我认为我不是会考试的学生，就是我不喜欢考试，我不喜欢你叫我背那些我觉得没有意义的东西。是不是？那在那个时候，在我读书的时候，虽然我那时候很年轻，但是我只是不喜欢考试，不喜欢读书，但是并不表示我不喜欢学习。我自己就学 computing， 我学电脑，所以别人在准备期末考的时候，我在看电脑书，别人在。写作业的时候我在看电脑书这样子。等于说我不在乎，应该是那时候年轻的我并不在乎学校，因为我去读土木工程，我要读建筑土木工程并不是我有兴趣啊，是我成绩到那边，所以我去读土木工程。 我字又很丑，我图画的又很糟糕，我是这样在学业上找不到任何的成就感。
所以你真的就是在这个传统的教育体系里面，就是很容易所谓的就是落到那个后段班的，
对后段班，
对
对
对
后段班
的学生。不过我们讲说，有多少后段班的学生后来都有了了不起的成就？不过这里面其实就靠自己有没有一种自学，或者够早的能够找到自己的兴趣，能够激发出那个内在的动力。所有这些等等的，我们都认为这个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但是福哥，这个变成了你现在的工作。
我觉得轩哥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就是说找到自己真的想要的东西，我说天赋吧。所以我最早的时候是知道我喜欢电脑， 我至少有一个学习是可以让我有成就感的。那所以经过了20年之后，我读的是 MIS 的 PhD， 我是把MIS 资讯管理当成是我最后的礼物。但是我在读 PhD 之前早就已经把电脑学完了，所以 我后来在演讲的时候，我有一两次的机会去对高中生演讲，也并不是非常顶尖的高中。那我就跟他们讲说，用我的故事嘛，就你可以不喜欢学校，但是请你不要不喜欢
学习。
对啊，
对，所以学习跟考试是不一样的事情。虽然考试也是学习过程里面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但重点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可以把学习变得有趣。
是，
这个就成为了福哥后来你的，我们可以说是使命啊。因为你现在在做的也就是在进行很多，您在教育这些教育家们如何把游戏化的思维可以带入到教学的过程里面。这就带我们到您最近的这本书，游戏化教学的技术。我发现这个技术
skill 啊，
这个真的就是一个技术，它是学得来的。
哦，对，很好。就我认为技术就是一个可以拆解、可以复制、可以模仿的东西。如果我们在讲说啊，这是一个艺术，也许很多人觉得教学把课教好是一个艺术，这个我也承认了。但是如果讲到艺术，但这个事情就没有一个标准的，就是反正你说是它是艺术，你说它是一种说不清楚的摸不倒的东西叫艺术。可是我喜欢把这一切，因为我是工程底子出身的嘛，不管是做工程不管是电脑，我喜欢把这一切拆解成可以复制模仿的东西，所以我都一系列写了技术的书籍。
我对于艺术跟技术的一个定义的话，可能是艺术就是带有感情，能够勾起你情绪的一种技术。它没有技术的话，其实你也很难可以稳定的产生出艺术。
很好，
但是你可以把它个人化，你可以把这个东西勾起大家的一种情绪反应，而这的确也就是游戏化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所以今天呢，我们跟福哥就来，我今天真的是以学生的身份来多多向您请教，因为这本书里面真有很多很多，这个有十几万字吧，我看的
有有有、
有没有
17万字？
对，而且呢，这个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哦，在这个封面上面呢，我们有一个我大概见过最大的书腰，因为上面有80位学术与实务界的意见领袖的推荐啊、除此之外，这本书它的整个的排列是前面有很多很多的实务的分享。实案例的分享，那就让人比较容易进入状况。那后面呢有一个理论，那我个人呢，我是非常喜欢看理论的人，所以你知道我其实我是两边也是
哦，很好很好，
包括跳到最后就是您所发表的，就在这个
paper，
对，这个 paper 它是在这个期刊叫做
Entertainment Computing，
Entertainment Computing 这个期刊，也就是在这个期刊里面您获得了 Best Paper Award，
一年就只有一篇这样子，全年度就只有一篇，而且他还给我奖金。
奖金多吗？
其实一点点，但是我一开始
是
我们一开始还以为这是诈骗集团，说实话就是觉得说，怎么这么好的啊，哪有是我写一篇然后就有这种 Best Paper Award 这样子。然后其实学术圈的人都知道说奖金多少不是问题，重点是期刊这么抠他会给你奖金，表示很不简单。
所以既然有这个 best paper 啊、就是大家也千万不要因为看到有这么多种 footnotes 啊 reference 啊这些东西啊，就错过了福哥的这一本新书的最后的这一章，也就是这个 paper， 他讲到的就叫做 the Delphi method。 不过我们等一下我们跟大家来稍微介绍一下，因为我觉得 福哥你所整理出来的游戏化教学的理论基础就真的非常精彩，
嗯 嗯, 嗯，
而且这个是建立在15年的这个
实务的经验
实战经验上面，所以我们先来聊一下 gamification 这件事情，就游戏化这个词现在在教育界在很多地方都还蛮火的，
是
啊，只是大家对于它有很多的迷思，
嗯，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先来定义出 gamification 是什么？
好，这个一般谈到游戏化，我觉得用英文比较精准啊 ，gamification 嘛。那很多我们在看中文的时候，就只看到游戏，而不是看到游戏化，所以大部分人的误解说啊，那是不是要上课的时候跟学生玩游戏？是不是要设计桌游？是不是要有apps？哦，那这样才是有游戏嘛，那它岂不是的，游戏化指的 gamification 指的是把游戏的元素，哦，应用在非游戏的现场，像之前 Nike， 那 Nike Running 的时候它为了要鼓励你运动，运动不是游戏嘛，但是它有排名它有积分，那你可以跟同侪比较，哦，那这是它给你徽章，看游戏化的元素。
对, 對，
那当我们把这样的元素应用在课堂上面，虽然我们上课不是在玩游戏，但是我们可以有积分，如果你有回答的话我们给你积分，我们给你小组之间的排名竞争，最后面给你不管是正增强或负增强的奖励，那这些东西我们就是把游戏的元素，我刚才讲最简单的点数奖励跟排行榜应用在一个非游戏就教学现场，这我们讲游戏化教学，
这个就是简称为 PBL 的设计。
呀呀呀 ，PBL base 呀，
啊，就是 points 点数，然后 benefits 奖励，还有 leaderboards 排行榜。
任何的地方，只要你善用游戏化的机制，五分钟之内，它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人。五分钟，它就会超过你想象的积极，它超过你想象的主动。所以，每次我在上课，我最常听到的评价就是。他们告诉我说这些人以前不是这样子的，他们以前都是不参与不投入不积极，可是福哥老师你到底施了什么魔法，他们怎么会变成这样子，我都没有看过他们这样子，
是
这个不是什么魔法，这个每个地方都看得到，
所以也难怪谢文宪宪哥，就在这个书的推荐里面也就称你为教室里面的魔法师，真的是看起来像是一种魔法，但其实它是有迹可循的。那我们如果再回到这 gamification 里面，我们说这个 PBL 的设计，它就等于是你在一开始的时候你要给大家来建立一个几点系统吗？你是要发一些奖励一些卡牌？如果说像回到我一开始所举的这个例子，就是要不要拿我的一本书来做悬赏，
OK good
这算是吗？
应该是这么说好，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花了这么多时间写的这本书。事实上之前在教学的技术里面 也有一个章节，就是在2020年2019年的时候我也已经讲了游戏化这件事情，事实上已经讲了，可是那里面就是很简单的谈到 PBL，点数奖励排行榜，很多人就误解哦，原来游戏化就等于 PBL， 那不是的，就是我发现有些老师他说那我也给奖励了，可是为什么他不参与，我也给点数了啊，可是他不在乎，那为什么会这样子？所以我认为他需要有一个完整性的系统，所以事实上如果在这个书的章节一开始并不是讲 PBL 的，一开始当然就像您讲，我们在定义一下什么是游戏，什么是游戏化，什么是 serious game，什么是 game based learning，这些不同的东西它其实意义都不太一样的，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不是给点数，也不是给奖励，更不是排行榜，而是要建立一个机制，有些重要的机制是现场必须要建立的，
而这个机制呢，如果我们把它视为一个理论基础的话，它也算是一个三角形，这就是您在书的后面谈到理论的三角学习理论，
是，
我觉得这个部分真的非常精彩。第一个我们一个一个阶段来介绍好了，我们第一个阶段就是教学融合的方法，我们先介绍一下，
其实因为整个游戏化是所有，因为我们在谈游戏化的时候不能只看游戏化，游戏化也不过就是整个教学过程的一小环，很多老师会问说那我一定要游戏化吗？不见得的，不见得的，所以我在第一阶段在谈教学融合的时候就告诉大家，事实上你也可以透过 只是单纯的讲述，讲述我们讲行为理论基础的讲述，因为我们给刺激嘛，它有反应，这是行为理论的基础。然后可是单独讲述似乎有点无聊，效果也不好，所以你可能给他一些故事，给他一些案例。那这个动作，这是一个认知理论，因为让他方便认知建构，他从单纯的听讲到一些案例啊例子啊，
帮助他理解，
甚至给他结构化，帮他整理成 SOP。 如果可以，可以让他有一些小组的讨论啊，参与啊，那这个回到建构理论，因为我们给他一些知识，他需要经过消化跟内化，所以我们很快的讲了这三个不同的方法，他就横跨了从行为理论、认知理论跟建构理论。我所提出来的一个三角学习理论，就是要告诉大家，事实上不是哪一种学习理论比较好，而是它需要一个融合，这是第一阶段。那在这个部分其实完全都没有游戏化的痕迹，
虽然完全没有游戏化的痕迹，不过其实你正在建立起这样子的一个互动的模式，或者说三个部分，三个理论基础，这个是呼应的。那这也是很多老师我觉得刚开始在学这个东西的时候会有的一种，我们说初步的理解，就会觉得说啊，那我今天我是不是我就讲述一下，以后我就玩一个游戏对，然后我就跟大家玩一个游戏，然后让大家醒一下，因为看到学生已经昏昏欲睡了，然后或者我修一个影片，然后让大家笑一下，然后有一个什么 PPT 的 slide 在这个地方铺个梗有一个梗图啊，大家这样笑一下，这种好像是在一个行为的理论上面在刺激，可是。
但是这不是，这犯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这个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谈到游戏化的第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要跟学习目标是结合的。很多人呢，在很多老师啦，应该这么讲，就是他为了玩游戏玩游戏，就像你讲的，可能觉得他现在没有精神了，那我们玩个游戏吧，我们猜个谜吧，我们来动一动吧，然后之后再回到课程。所以你看，这是游戏跟教学是分离的，游戏是游戏，教学是教学。我觉得这是不是，所以我在书的第二章节就告诉大家，其实有五个重要的基础方法第一个就是要跟教学的目标是要结合的，那当然后面还有你是要团队基础啦那你是要有一个安全的环境啦，要给他及时回馈啊，那这些东西我觉得轩哥你在访问这个就看这本游戏化，我这么说好了，我觉得你真的是学术咖很少人真的我跟你讲了，真的我也常常很多节目访谈嘛，对，很少人一开始会跟我讲什么三角学习理论，那边就直接跳过好吧，那更不要讲说什么
所以我知道为什么你会把它放在最后面啊
你前面写这个就完蛋啊，这大家
对，如果前面写这个的话，那么我们就是以什么牛津大学这个Oxford University Press 这样子就是这种学术的这种机构去出版了，那也许我们就直接开始来谈理论。可是我个人，因为我自己坦白说也有很多年的教学经验，
对，很少人跟我一开始谈这本书从后面开始讲的，
其实从后面开始讲，不过我就是喜欢的，我们的节目就是跟人家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么说啦，我自己也是一直不断希望自己可以成为更好的老师、希望可以这个产生更多的互动、而我每一次当我在一个教室里面只要有一两个学生是比较踊跃的话，
是
我说哇，我所获得的那种鼓励跟我可以运用他们而造成的一种气氛的改变，这个东西真的是无价的。
是，
不过当然我一直都在想，那这里面我们如何可以把它变得一个可预期的，或者
可操作性、可复制的，
对，就是 reliable，
对，
它是 reliable， 而且它是就是 you know 它的 validity 也高。就是我们如果我们讲说这个实验设计的话，所以在这边呢，我们刚才福哥你讲到的这五个，我再跟大家重述一下，就是这五个是游戏化教学里面必备的五个机制啊。第一，必须要跟教学的目标结合，
是的。
第二，我们要有简单易懂的游戏规则
，game rule。
然后第三，团队基础，团队不只是一个一个人，那尤其其实我觉得这个部分对于我们华人文化来说的话也特别重要，
很重要很重要，因为其实我觉得很多老师常常会卡在这个地方问我说福哥，我已经用了很多的，不管是 PBL 甚至不管是我们的竞争那为什么我的学生他还是没有参与的感觉？我 进一步的问，每次都会问到这个问题，就是他都是给个人而不是给团队奖励。因为你知道华人世界，其实不只是华人世界吧，就是如果我们今天老师设定一些游戏规则，然后跟教学做连结，然后其中有一个人非常的踊跃积极回答，你觉得他是会被欣赏还是会被讨厌？
一线之间，
哎，这个很难说，对不对？有时候 我跟你讲，最可怕的是我妈妈，我妈妈今年80岁，这真的哦。三个礼拜之前我去找她，然后她说她这个老人的那个课程嘛，老师社区大学，她蛮踊跃回答的，因为好像有一些小奖品。结果她的同侪就是70-80岁的这种阿姨啊，这种她就跟她讲，哎呦，你就是爱现，我妈妈80岁。然后他的同侪给他同侪压力了，我想这心理学应该可以解释吧？就这样，
绝对这个我们讲说，生出来的钉子就要被打平。这个以前我们会用这一句话来形容日本文化，但其实台湾文化跟日本文化也非常相近。你说你太出头的这一位啊，反而其实会被其他人讨厌。不过当你代表你的这一个小组，
哎。
你每次回答的时候，你是为不但是为自己积分，你也为整个团队积分的时候，这时候
现场完全不一样，
不一样
了。对，因为你开始有合理性了。我是为我这个 team，我是为我，我不是为了我自己啊，我完全都是为了这个团队。你会发现，当团队的动力上来的时候，就大概整个现场的氛围会完全的不一样。事实上，因为我其实有时候也很害怕了。刚才你谈到说 reliable。可复制性，所以你看这本书里面有很多的案例，我就是试着让大家了解说，任何的课程、任何的学员、任何跨领域的学科，只要你知道怎么做，它都是可以复制的，它是可以展现的。
所以我刚才讲到这个团队基础就可以打破华人的特点，就是个性上面的这个特点。那第四点呢，是一定要公平
啊，公平性，
对，它公平。所以如果当一个老师开始乱发牌，就是因为手上还剩下太多的点数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游戏就可能就有点
就不好玩了嘛，
就不好玩
了。你看我们这游戏，我女儿啦，我女儿最近也常跟我 complain 啊，她说他们学校其实也有用游戏化，老师也这么做，然后每次譬如说给10分或20分或30分的奖励，这样子每次扣都扣500分。
Oh my god！
对 你很不容易才赚到一个 token， 然后扣500分。对，他就觉得啊，那我们在干嘛？就我们在干嘛？这样子。
那么其实这个也让我想到我自己女儿，她以前在学校就说是，爸爸，为什么我们的老师只会去每次大家举手发言的时候， yeah. 老师只会去叫那些功课好的学生？
公平性，
这是一点。他现在在初中，他有些时候会跟我讲说，爸爸，为什么现在老师只会去叫那些功课不好的学生？
公平性。
所以两边哦 too much in one direction 其实都不恰当。
公平性，
公平性非常非常重要，这是第四个重点。然后第五点，刚才福哥有提到无风险的环境，让大家觉得我发表任何的一个意见它都是可以值得被鼓励的。
对对，但是其实不容易做得到，特别是在这里面有个案例在讲这个国中生的郑明腾老师的例子。因为国中生其实从国小到国中，你看青少年他有时候就是那种他的个性他有点转换，对不对？然后呢他就不好意思回答，然后呢回答有时候回答错，回答错的时候别人会笑他，你这这不是答案，对不对？老师这个时候会制止，就跟他讲只要回答就是有勇气，我们要给他掌声鼓励，就马上立即的告诉大家，其实任何的答案在这个教室都是被接受的，而且都有得到立即性的回馈奖励啦，或是分数啊点数，它就要被正向强化。所以无风险的环境，有些人说那乱打啦，乱打 那不会造成大家刻意乱打吗？我的经验是大家都很聪明的，当你把回答配合上差异的给分啊，好的分数给很多的奖励，一般的分数给一般的奖励，大家都很聪明的。
怎样建立起这样子的一种教室的文化，我们是可以说如果是长期来说的话，它会可以变成一个教室
长期可以说文化。事实上短期我们可以讲氛围，有时候可能甚至90分钟的演讲还是可以这么做的。三个小时的演讲，一整天的像企业讲师的课程没有问题，所以 长期就是文化了， yeah. 就大家就会有一个共识嘛。
这个是我们最希望能够建立的，就是当一个教室，当一个老师可以让他的教室形成这样子的文化，或者如果我们想说当一个公司能够建立起这样子的文化的话，那是有多大多大的创造力跟生产力在里面。
非常好，非常好。
所以当我们回到一个三角学习理论，我们回到这个理论里面了。不过我不会轻易的放过您的、
欸、真的很厉害嘞，真的。
我因为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这本书里面的一个精华、哦、
我觉得但是 Podcast 的主持人要来听这一集、啊、我很少被问到三角学习理论的，大家都直接跳过那两章、啊、
我真的希望今天可以透过福哥把这个三角教学理论，然后可以让大家可以听懂，因为我觉得这个可以帮助到太多太多人、啊、所以我们在第一个阶层，刚才福哥有
教学融合，教学融合
就是教学融合，我们有行为，我们有认知，
我们有建构， 对，
对。但这个时候福哥您说其实 gamification 还没有进来，
在第一个阶段
到第二个阶段时候开始进来了。
是的，第二个阶段指的是教学刺激嘛，我们要投入一些刺激，刚才已经开始融合了不同的方法，从讲述到给例子到给结构，然后到练习小组讨论，可是他的反应可能不见得太好。嗯哼，哎，那个时候就因为你就是他就是被动式的反应嘛。嗯哼，那你希望增加这些主动的投入、主动的举手、主动的回答、主动的参与，那你就真的需要游戏化了。所以我们就会给一些教学刺激，包含了即时回馈啊，包含了那这些我跟他从点数啊、奖励牌嘛，这是即时回馈的一部分，这样子。包含了你可能会有分组竞赛，你可能会有竞争的问题。可能会有小组之间啊，譬如说我们有不同的作品讨论，然后大家发表之后大家投票，也是采取无风险的方式投票。书里面有讲，那我的意思是当你开始加上这些刺激之后，那个教室的氛围就会真的很不一样，
甚至可以说给他们一点压力
也可以啊。哦，可以啊，那个都已经到像时间啊，像压力啊，像要求，那个就已经到了讲第三阶段。我们如果你的教学刺激已经弄好了，你自己做得很棒了，然后你进一步可再给他一些的强化，就是说你可以给他一些比较高的要求，让他在时间里面达成高标准的水准。那但很多老师听到这边说真假，那做得到吗？不有可能吗？所以我这是到第三阶段，我指的是典范，就是你自己你在要求别人之前，我觉得老师自己你对自己要求有多少，你自己是不是也能做得到。嗯哼，啊，所以这里面就有典范，我们要求别人也要求自己，这第三阶段。
这个就是福哥他已经非常自然的自己把他带到了这第三个阶段了。也就是说是让自己以身作则。
对，
哦，不过同一个时间呢，我觉得这个在第三个部分呢，我们讲到这种典范的时候，其实 peer 也就是同侪之间也可以成为互相的典范。
观摩嘛，观摩。
在这个时候其实是也是学习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福哥您带很多工作坊嘛。
对
对，那这些工作坊里面包括有一些像是在书里面你举到的例子，就直接讲一讲之后就问小组里面有没有人想要上来来自己来带，就是书里面你所讲到的这个后学计划。
对
对，后学
天下杂志计划。对，
来上课的都是老师，而且他们的学习动力也都很强，他们是很希望自己成为更好的老师。
是是，
所以在这个第三个阶段，因为我觉得第三阶段是比较抽象比较难解释，就是如何当一个好的典范，如何给予这个好的高的要求。在这个部分，在这个 case 里面你是怎么样实践出来的？
事实上因为我们是教老师怎么教学，我们不是绕口令，我们在教老师们怎么把教学做好。那我自己本身就是老师们的老师嘛，对不对？那所以我在做所有的教学之前，其实我的方法其实很简单，我在老师还没有感受到我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已经在教学了。我从站在台上的第一个秒钟就是在教学嘛。所以呢我们也不是教你说哎，大家好，我们现在教大家怎么做小组讨论，没有没有，我先把这一切都先做完之后，我们再回头去观察我刚才做了什么事情，这有点像剧中剧的这种做法。那所以剧中剧之后，老师就发现刚才我们都没有彼此互相配合，但是呢却已经完成了一个很棒的教学氛围跟教学现场。那刚刚是怎么做到的？我们刚刚就在这个现场嘛，所以他们会去回想之后，我就可以给他们一些要求了。因为你看我们刚才都没有配合好，我也没有 叫大家做任何的合作，在这个现场我希望你讨论你就讨论，我希望你参与你就参与，甚至我还示范了一个错误的教学示范，在一开始的时候我还原了那种常态性的这种不参与的教学现场，所以他们是看得到在同一个现场里面原来也可以很沉默，但同一个现场也可以很投入，差别在什么地方，就跟刚刚的时间，所以他们是从现场里面从我的示范里面学习，所以以身作则嘛，这个时候就换我要求你了，我已经把刚才的方法拆解成 SOP， 请你按照刚才的 SOP 再来一遍、对，所以就是他像这样的东西，
然后这时候这位老师他上台他开始在这边解说，然后你发现哎，他还真的是饱读了你之前的所有的著作、
是啊是啊，这个老师我觉得他做得很非常好，这、林老师啊，这一个基隆的老师，我后来说哎，怎么这么厉害啊，真假、啊、怎么现场，因为有的时候还是会你知道有时候还是会掉一点东西，你现场马上看、
对，
这个老师没有掉、每一个动作都很好，真假、啊、那上完课之后、他就拿起我的书来要跟我签名这样子、上面贴满了重点，
您看到的时候心里面什么感觉？
其实我常常看到有些读者，轩哥，你 我们都是作者，我们在写书的时候有时候不会想说谁会读到这本书，或是他在什么样的情境，在什么样的场
的地方，
那 我们不知道，我们只是把我们，
你会想象吗？
我不会， 我只会要求我毫无保留的把那个时候我自己最好的我，那个时候最好的我呈现出来，而且我是真的蛮要求的，是真的蛮就是我不会放过我自己，在我出版之前我不会放过我自己，我会不断的我们同个总编辑吧，他都快崩溃了，他都快崩溃了，你这个时候要交稿，你因为来不及印了，就是所以一直到最后一秒这样子，
不行不行，我刚才就读了一个 paper， 他这个里面有一个哪一个理论，我一定要把它放进去。
对，所以我不会放过我自己。是，因为事实上，在这本书我在写游戏化的时候，我知道很多老师心里面会有这个问题啊。哎，您读训练写应该您是专家嘛？就是这样讲那个demand effect 啊、或是 overjusting effect 啊、effect 过度辩证，还有这种所谓的破坏理论。我为了这个事情，还把相关的paper 全部找出来，这样子就是为了证明事实上游戏化这个外在动机并不会伤害内在动机
啊
啊，所以我是真的很要求，那所以我看到我的读者这些老师因为这些书而受到了一些影响，然后他可以因为这样子影响一些学生，其实我每天心里都还蛮开心的，因为你看如果六千个老师七千个老师，那表示他背后有二十万个学生了，我可以每年有潜在的影响这些学生。
哇，福哥是桃李满天下，这个已经大家毋庸置疑。不过刚才福哥讲的一句话，我觉得我听到这感触特别深。你说我把我当下的最好的自己分享出来，
一定是
当下，
对，
不表示未来不会变得更好。因为我相信福哥应该自己也蛮确定，未来会学到更多，
是
会知道更多。所以下一本还说明更精彩更精准
不过每一次
超越游戏化的游戏化
啊，没有，我觉得教学这个事情是这样子，就是我认为如果大家对教学有兴趣，从这三本书，从教学的技术到线上教学的技术到游戏化教学的技术， 我个人认为至少到现在为止这三本书已经足以让一个老师成为一个更好的老师啊，更好的老师哦、然后特别是这本，我今天其实今天特别高兴的是真的没有人会去看最后面这本书、曾经有读者，我告诉你一个秘密，有个读者曾经写信来在写评价，他说这本书我打四分、为什么只打 四分呢？因为满分是五分嘛，五颗星嘛，我只给四颗星，为什么呢？因为这本书呢他把理论写在后面，这个理论原则上应该是一开始就要先讲理论这样子，我这边想说一开始讲理论那就毁了吧，那就毁了吧，
对，端看读者是什么样的人啦这样子来说
不过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如果你觉得这个 你想要从一个比较有深度的角度来看这本书，那我建议你就像轩哥这样从后面开始往前翻，
Well, 我觉得我是从前面，其实坦白说 我也是从前面开始开始往后翻的、不，因为前面它有很多的故事，就像福哥说 你用
案例
用案例来带出理论，
对，
所以很容易进入状况。就从这一个一个理论，这里面包括像是你讲到有一位老师，好像叫 Kevin 老师，对不对？就他自己，你去观摩他的课，你发现，他怎么加入了一些种，好像游戏
为了游戏而游戏
都放进去，
对。
可是后来发现他是为了游戏而游戏，那怎么样？你又怎么样给他建议？怎么样去修正等等的？所以这本书本身就是一个教学过程。那你怎么样可以逐步逐步的让这一个东西变得越来越具体，然后越来越复杂，并且同一个时间给越来越高的要求，然后到最后再把这一个三角理论端出来，把整个东西收在一起。
这个点很好，我自己都有时候，
你没有想到你当初在写的时候就是用这样子。
我其实没有特别，
你写这本书也就是在用教学的整个 flow 啊，
就最后面的时候就给你很高的要求了，就最后面，对，然后然后最后面收在 Best Paper Award， 所以
，Well， 今天我希望我透过这个节目呢，也给予福哥一个很高的要求，我们直接谈到这个理论啊。不过希望福哥也算聊得开心，
是的，
我自己是听得非常开心，我非常有收获。因为就像福哥说的，其实很多东西你真的是从自己在做，然后这个体验之中，而且以身作则，这个是非常重要。然后最后当然听到福哥这整个三角理论，我突然也有一个想法、
yep.
其实这样子的 gamification 完全也适用在一个家庭里面。如果我们讲说是教育亲子这上面，很多的父母亲他们会给予奖励，给予零用钱，他们会给一些什么、但是呢规则不清楚、
yep.
或者是不公平，或者呢他就是有一个风险的环境，就是你好像什么东西都做得很好，然后突然踩到一个雷，啪
啊，就全部扣掉，什么都没有了，都没有了。
对，那所有的东西其实只要符合他的这个规则的话，我相信任何一个小孩他也可以一个很快乐的环境里面去赚取他想要的一些奖励，会为了他想要的目标而付出，可以在压力之下成长，但是是好的压力，而不是坏的压力。而终究其实父母亲也必须要做到，就是那个第三个阶段，也就是以身作则，你不要 double standard， 你不要双重标准，你就是你自己最好的老师。
是啊是啊，以身作则啦。那如果是真的用到小朋友，像刚才轩哥讲的，回到所有的一切的核心，那你的目的是什么？
对，
你设计这一切的目的是什么？你想要培养他什么样的东西？
福哥你呢？你的两个女儿，一个五年级一个三年级，你希望您的教育可以带给他们什么？
我其实希望我因为你看回到这个一开始的那个访谈的题目，我是比较晚的时候才发现我的天赋，比较晚的时候自己摸索，没有了引导。那我认为如果今天走到现在，我现在有机会从头在我的女儿身上再来一遍的话，我只有一个很简单的要求，就是我希望可以帮助他们更早的发现他们自己擅长的天赋，他们有兴趣投入的地方。我不在乎成绩，我成绩本就很烂，好不好？我不在乎成绩，但是我在乎的就是我可以不可以透过爸爸的这个想法，事实上我写的一些书是为了我女儿写的，为了我女儿的长大以后的他们写的这样子。我希望可以帮助他们更早的更快的发现他们属于他们自己喜欢的，他们想投入的天赋想法跟兴趣。
而且不要害怕，
爸爸在这里。
Yes， High five。 感谢福哥，谢谢谢谢福哥今天带来这么棒的书，再跟大家再介绍一下游戏化教学的技术。王永福福哥今天带来这个三角理论值得一听再听，你可能要听好几次，不过这个非常值得。非常感谢福哥，
谢谢大家，谢谢。
刘轩的 How To 人生学是由宣言文创 Sunshine 制作出品，监制和节目企划是叶丽宁，我是节目的制作人和主持人，音乐授权来自 storyblocks.com。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按下订阅，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次的更新。我们也很感谢你与身边的亲朋好友们分享我们的节目。 另外请点开我们节目下方的资讯栏，也就是 show notes， 里面除了有更多的资讯之外，如果有节目赞助单位的链接也请点击一下，因为你对我们赞助单位的支持，我们才能够把这个节目继续做下去。最后如果有任何意见反馈，想和我交流 follow 最新的动态，欢迎追踪我的脸书 IG 还有宣言文创的官网 www.sunshine.com.tw， 在那里有更多正向心理学的文章和线上课程，希望能够帮助各位认识自己，接纳自己，在这纷乱的世界中找到更多内心的平静。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